你伤口表现了，具足那个因缘了，心里也是故意要做的，那就犯了。但是你心里想想，你没有做，你伤口没有表现，那个不构成犯戒。啊，就像你拿刀要杀人，但是没有杀，很气呀，对呀，没有杀，那个不构成根本的所谓杀人的罪。但是如果从另外一种认知，像大圣经里面说，哎，我们起心动念，啊，他就比较强调心的那个活动了。那这个呢，其实大圣经里面这种说法呢，其实，在早期其实也受了这些学派，就在部派当中的一些不同的认知所产生出来的。啊，所以这个到底是心还是五识啦，还是身口，有没有染污这种不同的认知呢？开展出来对戒律的那种持戒的态度也是不一样。啊，那接着我们要谈的就是有关禅定的部分。从禅定呢，这些内容呢，就可以了解其实心哦，力量太强了。所以做好做善事，要强而有力的心的念，才能够感召善的果报。同样的，当我们心的力量很强的时候，我们做坏事呢，也是会成功，但是得到果报也是恶的果报。所以这个心呢的力量非常非常强大，它是一个工具，一个手段。那借由这样的工具手段，我们要达到好的果报或者不好的果报，就要看我们自己了。那这个禅定的内容呢，其实是就佛教或者在当时印度整个宗教界基本上所共识的啊，没有意义的这些内容。那对我们现在人来说，好像这些说法对我们好像很遥远啊，没关系，听一听。那其实每个人都具备这种能力，只要看我们我们必须要借由一些训练的方式方法啊，那慢慢也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的。好，那首先我们看第五部分，从禅定说明心对根深之主宰力。根深就是我们这个报体了，啊，在唯识学派，他很或者阿毗达摩，他常用这个语词，汉译叫做根深，其实就是我们的报体。我们的身手动作呢，大都是由于心意的引发而使令的，但像我们的呼吸，不能叫它停止。体内的血脉流通啊，内脏的及内部的筋骨，都是一般心力所不能控制的，只有听其自然而已。这是我们一般人，哦，可以接受吧？哈。但是呢，他从另外一个方面，他告诉我们，但是如果一个修禅定的呢，他就有能力去控制它，就控制什么呼吸、血脉、心跳。体温很可怕，那他只要什么呢？所以修禅定就是把心集中，把心的那种品质啊提升得很高。所以心集中呢，他一定要有个心的活动，就是定心所，禅定的定，这也是心的活动之一。只是我们的品质比较差，那如果是禅定来说，他的品质一定是非常好的。那他只要集中呢，心就能够逐渐安定下来。那心安定下来呢，便会使我们的身心呢发生不寻常的现象，或发生超常的力量，也是所谓的神通啊。神通超常，就超乎凡人，超乎一般的。但是它不是什么神秘的，它之所以叫做神秘，或者我们认定为神秘，就是不是一般人能够了解的，不是一般人能有这样的经验的。但是呢，它都具备，每个人都具备这样的能力哦。那至于心的这个专注品质呢，以佛教来说可以分成好几个层次了。第一呢，我们来看所谓修道初禅。修道初禅，这里谈的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前面三个哈，一二三呢，都是属于色界，色界定。我们这个以佛法的角度，宇宙人生分成三大块，知道吗？欲界、色界、无色界，啊，分成三大块，啊，只要是凡夫不是解脱者，都在这三大块里面跑来跑去了。 那欲界的众生，欲界有人，有地狱，有恶鬼，也有欲界的天，像我们的所谓拜的天公、天公啊，那个都属于欲界天的天人欲界。那欲界的人呢，有一个特性，就是他比较善乱，而且呢，他有男女的欲，或者他有饮食的欲。好，他基本上他心比较善乱。再来，很明显就是欲界的众生，不管你是欲界的天人也好，他还是有嗔恨心的，没有博爱。好，这是一块。再来往上，所谓色界，色界色就是有物质的，有形状的。但是呢，他相对欲界来说呢，他心的品质就很好，他没有男女的欲，不像欲界的众生男女的欲，饮食的欲也没有，但是他有禅定的喜悦。那他一个很明显的特性就是他没有嗔恨心，他没有嗔恨心。但是如果你遇好了，我们投胎到色界天，投胎到色界天，果报结束，我们回到欲界天的话，我们的嗔恨心还是会升起来的。所以佛教形容说，这些禅定啊，修往哪里啊？其实就像石头压草，你把石头搬掉呢，春风吹又生了。所以所谓没有嗔恨心，是当我们投胎到那里，或者我们具备那里的那个禅定的境界，我们是当下没有嗔恨心的。但是它还有物质，还有身体，还有身体。那这是第二块。再来第三块就是无色界，就是它基本上它是属于心识活动，那个禅定是更高了，它的专注力是更高。那时候没有物质，所以你说它在哪里，它遍虚空，哪里都可以。那它的寿命是非常强的，它心的专注力是非常强。那这一块呢，其实以佛教解脱的角度来看呢，是比较不赞叹的。因为当你心专注，太专注的时候呢，你就没有办法去抉择分别。那佛教所谓的智慧是必须要分别抉择的，去观察，去观照的。所以佛教的角度说，我们心的专注到达某一个品质，只要能够依它为基础再做观照，那就可以了。心的专注不需要很高到那个所谓无色界那个状态，那个太高反而有障碍我们做观照了。那真正能够平衡的，就是说心又能够专注又能够观照。佛陀在经典呢都赞叹第三个，第四禅。第四禅是均等的啊，那基本上从初禅到四禅都可以了。也就是说色界定，就第二块色界定呢，是佛陀所赞叹的，可以它作为基础，作为工具来观照，来觉照我们身心的变化无常，乃至达到所谓的最后的无我解脱。好了，那这里谈到那个过程，我们先来看。好了，如果我们修禅定到达了初禅，那初禅是怎么样的境界呢？这里说初禅是眼不见耳不闻，所以你到达初禅的时候，人家外面打雷其实我们听不到的。你不要有一个人说他初禅啊，但是打雷他吓一跳，一般人我们才会吓一跳，因为我们虽然眼睛眯眯的时候还是会怕，说等一下有人开门，这个有没有？因为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虽然眼睛闭起来，你试看看，你在黑暗当中叫你眼睛闭起来，虽然眼睛闭起来，但是这个耳朵好像都在看，都在防卫你，你知道吗？这个没有办法得到禅定的。禅定就是要能够舍弃感官，所谓弃五欲啊，就是这种感官的那种执着要弃舍的，心才能够专注的。所以相对来说，他对于感官的刺激跟执着是很淡的，所以一个人真的有禅定的话，他对于感官那种 taste 那种味道是很淡的，他不会要求很多的，他的生活一定很平淡的，他才能够往内去专注。所以到了初禅，其实眼不见耳朵也没有办法听到东西声音，但是他内心还是有活动的，还是有思想意念。那这个思想意念呢，基本上因为在初禅它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心的活动，我们称为心所，就是寻跟事，就是下面第二条所谈的。到了第二禅就是无寻无事了。这个寻跟事它是两个不同的心所。那寻跟事什么呢？就是必须要有这两个心所，我们才会产生语言， 语言的产生一定要有这些活动的、啊、他去选择语言，选择怎么表达，像是用台语，用客家话，用什么这种活动，我们之后我们才能讲出来呢。那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仰赖于这两个心所。那这两个心所其实在佛典里面论书里面有一个譬喻了，他说寻是什么呢？寻是比较粗的，事是比较细的。那像清净道论觉应论师就这样的譬喻，他说寻就像一个敲钟，你那个大钟一刚开始敲下去的时候很大声嘛，那个是寻，过后它的回音、那个是事。就任何东西当我们执取的时候，我们专注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一些语言啊或者思想的意念的那种活动，就是要这个有经过这个过程，这个寻跟事的一些功能啊，刚开始锁住了，然后慢慢深入去思考去想它的内容。所以它从粗到细，所以这个分啊，粗的我们叫做寻，细的活动我们叫做事，属于内在的那种心的活动。像我们跟自己讲话，我们跟眼睛闭起来不讲话，但是你做白日梦，在梦当中也讲话嘛，那你讲的话不可能讲，如果不懂法文不可能讲法语嘛，啊，不可能，我们做梦一定讲一些我们听得懂的。那这些语言变化的活动其实就是这两个心所。但是到了第二禅或以上，第二禅或以上完全没有这些了，完全没有这些，它就是锁定一个对象，那它意念呢就没有了。所以在定境说了，我们说无分别，它没有任何的分别，它比方它专注在自己的呼吸，它只有呼吸的相，它只有呼吸的相。那这时候第二禅呢，他心里面他只有感受，他只有三个，
这有些人可能知道了，但是有些不知道，我再说一下。初禅呢，我们所谓你得到初禅必须要有一些条件嘛，就是五个条件，
这在佛典里面讲，不是我讲的哈。所以我们虽然没有初禅，但是我们可以用佛典里面所记载的去判断一个人。那一个得到初禅者，他也必须要自己去反省有没有具备这些条件。那佛教里面就是说，哎，具备初禅的条件，我们称为禅知。禅知，就是你要具备禅的条件嘛。那以初禅来说，它一定有五个。一个就是寻视，它虽然它还是有内心的活动，但是呢感官眼耳鼻舌身是没有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奇怪，这个人入初禅，你用一个眼镜锵他会醒来，其实这个是我们传统中国佛教所讲，但是在传统的阿毗达摩论书里面没有谈到这些，他听不到的，乃至到最后真的他连体温都没有，所以有些人以为他死了，把他烧掉，当他醒来的时候找不到身体了。哦，也有，是在传统印度传来的阿毗达摩书里面，他具备五个条件，一个寻视，再来就喜乐一心，他一定是一心的，就是他专注一个所缘，一个对象，他只有一个对象，所以一般是像呼吸就是了哈。那到了第二禅呢，他没有寻视了，所以你把第一个第二个条件去掉，所以到了第二禅他具备三个条件，就是喜乐一心。所以禅定是非禅定是喜乐的，不出众的，清安的，愉快的，他专注很清安的，无忧虑的，无恼的。那到了第三禅，这里没有谈到，他说到四禅，第三禅呢就是你要去掉一二三，它只有存在四跟五，就是第三禅哦， 它只有乐跟一心这两个条件，具备这两个条件。那喜跟乐呢，以三禅来说，喜欢喜的喜还是比较粗的，乐是更细的。所以在第三禅呢，以佛教的记载，第三禅可以说是世间最快乐的，世间最快乐的，没有比这个更快乐的。好了，接着呢，到了第四禅，第四禅我们先来看这个文哈，他说修到四禅，应该是修到第四禅，没有苦痛，也没有快乐的感觉。那时呢，身形的呼吸停止了，没有苦痛，也没有快乐。那他具备什么条件呢？
他只有一心，还有呢，有时候我们也加一个舍。这个舍不是丢掉什么东西啦，其实它就是平等的意思啦。像慈悲舍有没有？佛教里面是什么？
十五量心，慈悲喜舍。那个舍不是丢掉什么东西，它是平等。我们心不平等，就像人骑马，就是这个匹马往左往右有没有？它往左偏左，我们右边稍微拉一下，它痛，它就会稍微调整。所谓平等，就是你能够在一个轨道行驶，不需要什么的，心平等，没有感觉痛苦快乐，很平等。因为痛苦快乐都是有条件的，有条件是有为嘛，要记得有为一定是生住灭的，它会过去的。那他这时候就站在一个平等舍，那他心。那这时候又谈到另外一个词哦，他说身形的呼吸停止了，也就是没有呼吸了。那以佛教来说，身体啊分成两部分，身形身体分成两部分，一个是肉体的，一个是呼吸的，所以呼吸也就叫身形。那到了第四禅呢，肉体是有体温，因为你要知道初禅到四禅还是属于色界定。色界顾名思义，色就是有 form， 有身体有物质的，所以它还是会有体温，但是呢呼吸完全停止了。所以呢，如果我们以呼吸作为我们的对象，所缘啊，所缘就是对象，我们来用功，当你到了第四禅，你还想要进入所谓更高的禅定，像无色界，我们下面会谈哈，那时候你的所缘就要改变了，你不能用呼吸了，因为你呼不到了，第四禅没有呼吸了。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一个，这里可能没有谈到，所谓的修禅定一定要有一个能观的心跟被观或者所观的对象，一定要有的，不是坐在那边不想哦，很安静很舒服，其实已经昏沉了都不知道，他一定要有一个对象，就是有一个对象，一般是用呼吸啦，或者身体的某一个部分，他一定要有个对象，那让我们的心，培养我们的心专注在那个对象上。那这些所谓初禅二禅三禅乃至更高，他还是有一个对象的。所以当第四禅没有呼吸的时候，呼吸就不能成为我们的对象了，所观的对象，它不是要转，就像不净观，我们常以佛典来看，有两个最有名的嘛，一个就是呼吸，一个就是不净观。那佛教传统的佛教认为这两个就称为二甘露门，甘露就是不死之法，甘露可以让我们解脱的。那不净观，身体的不净污秽，这是欲界才看得到的，色界天人哦，没有这些污秽。所以当我们要更高的时候，所以我们修不净观只能降服欲界的烦恼，男女的欲主要。但是你要更高到初禅二禅三禅，你这个不净观也要舍去的，你可能要转人观白骨观，白骨产生欢喜， 你不能观想那个不净的，因为天人没有不净的，你没有办法到达那个的。所以再回到我刚才讲的，他一定要有一个所缘，只有一个所缘。所以变成说，现在有些人都说，好，我念咒或者念佛，你念咒念佛那个字一直改变，你知道吗？那个所缘一直改变的话，所以在理论上你能够专注，但是它的品质呢，应该不是这个初禅、二禅、三禅，因为你的所缘一直改变，你明白吗？就这个理论，它只有一个所缘，它连感受、想法都没有，只是锁住那个所缘，所以它心的力量非常强大。那到了第四禅呢，呼吸都没有了，但是有体温哦，它还是属于色界，有物质的。好了，接着更高一层楼，到了无色界了，就没有身体了。他把身体，他就放弃了，他根本没有想到有身体了。那这空无边处，这个都是无色界的。那这时候体温开始低落，而慢慢冷却了，因为他已经没有这个身体的那种想法，所以身体自然就会起变化了。那可是呢，这时候他的定心呢是还存在的。身体虽然冷却，但是心还存在。等到要从定起来的时候呢，心一动，温度就增加，呼吸也就来了，苦乐的感觉、思想的活动，一切都恢复了，很奇特哦。所以阿毗达摩论述里面说啊，这个人入禅定，有些人就把他就以为死掉了，就把他火化了，回来找不到，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啊。那在佛教论述里面也谈到，一个人要入禅定呢，他刚开始要坐禅的时候，他必须要起一个念头，他告诉自己说：“哎，我要入禅，我要进入禅定几天或者几个小时。”他要动这个念头。就像我们明天如果要五点起来，我们要告诉自己，有些人习惯就调闹钟。如果你心的力量强的话，你告诉自己我明天五点就起来，那身体时钟会自然就叫醒了，那你就好好去睡了。但是有时候有事情我们就乖，反正睡不着，那心品质不好。如果是就一个禅定来说，他能放下的，他只要告诉自己我什么时候起来，他进入他自然就起来了。所以这是传统论书里面的记载。所以在中国教界里面说什么引磬一敲他就起来，其实我不知道在论书里面是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明，因为他声音都听不到了。那什么时候起来，他要提醒自己，当他提醒自己的时候呢，他进入的时候他还有微细的心事，那这个生理时钟他自然就起来了。所以你看可怕啊，他到了无色界的时候，无色界定他身体就会冷却了。好了，那以我们一般欲界的众生，如果我是欲界，我欲界的众生，但是我修禅定，我到达了初禅，初禅是属于什么呢？属于色界的天人的心境，但是我这个报体呢是欲界的，我的心呢，我进入禅定是属于色界的，这个有落差的。所以当一个不曾有经验的人呢，欲界众生不曾有经验，他第一次进入初禅的时候，要进入初禅的时候呢，他身体会起一些变化，他有时候会发现热了，风在动了，他会起一些变化。因为欲界的报体，身体的报一定就是一样的，但是你现在的心境已经要到达提升到色界的天人的心境，但是呢这个报体还是属于欲界，所以在生理上它会起一些变化啊。我们说八风啊，这些变化都会在，那这些变化其实是过程，当这个过的时候呢，身跟心一定会感到清安的，没有那么粗重，我们会感觉很粗重，就像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会感觉非常粗重。那如果我们运动啊，常运动啊，精神气色非常好，哎，感觉身体非常轻啊，没有那么粗重。所以一个禅定者呢，他身心是非常清安的。好了，他初禅，他离开这些禅定的境界之后呢，他还有一些余习，他还会有一些余习的存在。所以他离开这初禅呢，他还可能几个礼拜慢慢还是身心处于那种非常喜悦的快乐的那种境界。所以初禅如果没有佛法的认知呢，以一般世间来说它是非常快乐的，难得的， 那难得快乐，有时候我们就会执着了。那以从佛教来看呢，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它不是一个目的，但是它是一个工具。因为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新的专注力，我们才能够对身心做一个比较透彻的、很亲切的一个所谓无常、苦、无我的观察，才能够观察说：哦，五蕴原来是无我的。哦，我们现在只是举报讲一讲啊，概念的。但是如果有这些专注力呢，那个是非常亲切的，所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从佛教的角度，但是一般外道可能不是这么看，他就把这个所谓的境界呢，认为是把它认定为目的。以佛教来说，不是目的，为什么？因为它是生灭的，它是条件而有的。为什么？比方说我们年纪大了，年纪大，生理器官都会慢慢老化嘛，精神不专注，有没有听一听课，等下就打瞌睡？年轻人不会打瞌睡，但是他会东看西看，生理构造不一样。所以当一个年纪，我们随着年纪比较大，或者我们生病了，我们身体起了一些变化，这样会影响我们的专注，所以同样你的定境就会大打折扣了。所以身体常常病的人，你说要得禅定也不容易、啊、知道吗？所以这是有条件才有这个现象，所以它是有为的，它不是佛教所佛陀告诉我们所要追求的那个最终的一个目的，不是的。所以从佛教的角度，它是很重要，但是它不是目的。好，修定小结语，修定纯熟呢，到了所谓超作意位，一念间就能入定，比麻醉药啊，哇，还更快。所谓超作意位，就是它无，也叫做无功用了。我下面的一个注脚一，不经作意了，既能任运关节，不用作意。他想，然后我要现在要入出禅，他马上眼睛一闭起来，就马上入了。所以这种人很容易睡觉的。所以有失眠困扰的人哦，要打坐，要去静坐。有失眠的人要学静坐，那常常忘东忘西的要学静坐，培养你的专注力。啊，所以如果常打坐的人呢，他第一他睡眠时间会短，那睡眠品质会改善，记忆力呢也会增强。这是现世的报了，现世的报。那他不会。遇到什么事情就在那边紧紧张张，所以我是希望大家一天哦有8到10个小时都在红尘里面忙，你不可能在那时候你专注嘛，但是呢回到家给自己一点点空间，一点点时间属于自己的，那善待自己啊，给自己稍微半个小时哦，不用多了，半个小时或者40分钟啊，早晚半个小时，那这样充电。回到家充电，让自己好，身心调得很平静了，那时候才睡觉，那你就很容易入睡了，那入睡就品质会一定会改善。所以这种人，你看随随便便他只要盘起腿来，马上就 OK 了，你叫不醒他了。那功夫成熟的哦，他可以跳跃的。一般我们哦，一般刚开始他会初禅、二禅、三禅，功夫纯熟，他马上初禅可以三禅。乃至呢他可以从上面又跳回来顺逆的，这在阿含经我们看到那些阿罗汉尊者，哇，每次表演的一下子跳，那又可以逆上下，他就是他调他的心、哦、所以这是不是一般人的经验呢，但是我们不可以否定的，这在整个古印度宗教界基本上都承认的，不是佛教啊，因为我们称为世间法，整个古印度宗教界就都承认，只是西方宗教界对于这一块有时候比较陌生一点。好，那下面我们接着谈第六，就是心对于外事、身外事物的影响。那这里举了比较实际的例子，我们可以了解心对于外在的影响。他说什么呢？第一，他举了像寺庙的建筑、马路的设计啦、都市的一个计划等等，都是依人的心力来决定的。是的，所以这个都市要怎么规划，其实是有一群人在策划的，那是他们心想要怎么样而改变的。那东西方对于这种心理所想的会有所不同的，所以东方的建筑跟西方的建筑有时候确实是不一样的。这为什么？这就是心嘛。 所以你看看，不知道是哪个朝代，好像是隋朝吧，隋朝的佛像有胡须的，好像是隋朝他的佛像有胡须的，而且胡须很像那种日本人的那个会翘的，哇，有时候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好看的。但是如果是其他朝代的，可能没有胡须，但是就是胖胖的，胖胖的。那这是缅甸的啊，缅甸。那如果是泰国又不一样，那这个都是心里所想，他就把它刻出来的。那到底释迦牟尼佛长得是怎么样？谁晓得长得怎么样，对不对？我们就是把我们的心，我们这整个环境认为最好的人、最圆满的人应该是长得这样的，在我们中国文化，我们就会雕成这样嘛。那如果是在泰国来看，这个胖佛陀，因为佛陀托钵吃的那么胖，不大可能，都会瘦瘦的啊，苦行的，他们雕出来的就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就是由心而造的了。所以建筑也好，佛像也好，这都取决于我们造作的人，这个人的心。所以你看看历史嘛，对不对？中国历史，台湾人写的跟中国大陆写的不一样，中国近代史那写出来都不一样啊，对毛泽东、对老蒋的这个看法也不一样。那同样是台湾，前后不同执政的人也不一样。那到底有没有一个客观的真实？我之前好像有跟大家讲，有没有跟大家？历史是一群人在写的，一群人在写，所以有时候跟客观的事实是有客观的事实，我觉得永远找不到的，是有些人把它塑造出来的历史。所以有些 history 就他的故事 history 他的故事。所以同样，这个就告诉我们，我们心会决定外在的一切。那像这个人造卫星啊、核子爆炸啦、火箭这些等等高科技的东西，也是由我们人的需要去不断的去发明的，然后从挫折当中、失败当中去纠正。那再来下面举一个很亲切的一个例子，同一件事情呢，不同的心境，各取所需啊。你看，像如果在城市里面，好，突然发生一宗为了经济而自杀的，就生活出了问题，经济出了问题，这个常有的，一家大小集体自杀，这很可怜。那立刻呢，就很多人去了解啦。好了，记者去呢就采访，那什么事情发生的情形就够了，他只要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够了。那以台湾来说，大家就什么要独家报道，有没有？台湾很奇怪，你知道吗？这我们选，好像后观法师讲了，你可以去问他。你知道那个你们要打警察是打119对吧？119对吧？110啊，不管110、119啦，那个号码你打下去哦，它是跟当地的记者是有连线的，所以每次你一打哦，警察还没到，记者就到了，所以很多东西都记者奇怪，怎么记者会先到？是这样的啊，派出所可能也是，所以很奇怪，他们跟这些记者哦，因为可能是有竞争嘛，大家要抢先，警察还没到，记者就到。那记者到了，尤其这些不幸的事，他记者会一直播。也是台湾的新闻台有没有24小时都是播同样的，如果一次台风哦，它可以天天每天都是播台风哦，然后就看哪个镜头是比较可怜啊，还是他就人家就喜欢看。这是记者的部分。那如果是刑警呢，他就要查出哦，他要保留那个事发的现场，不能被破坏，那以便呢他去查出，这个是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就是形式上啊，他必须要去做的啊。那如果是他杀的话，那可能尸体就要进一步做什么啦，那他就要去侦办。那如果是一个经济学者呢，他就会看到，到底经济出了什么问题啦，啊，我们拼经济，不要弄拼经济对吧，我们怎么拼经济，他就会去分析啦啊。他会说，哦，你住的房子什么，你接触的人，你的工作一天一个月赚，哦，不行不行，所以我现在要提高什么，不是今天好像说提高什么基本月薪是不是啊，每个小时提好像每个小时是94元对不对，然后月薪基本呢，就要改了，因为人家受不了了，都没有调薪。好，如果是社会局的，他就说，怎么去防范这一类同类的事情，类似的事情在发生。那如果是死者的家属，那当然你们查这些跟我来说是好像很遥远，我这此时此刻是多么的痛苦。 所以你看同样一件事情不同的心境很奇怪、啊、各取所需。所以我们看我们天天看报纸有没有，天天看报纸好像都有人往生嘛，但是对我们来说不同的心境、啊、但是如果是你的话，那发生在我们周遭我们认识的人那当然就不一样了、啊、那下面就谈到这个小结语说，从这样的一个说明呢，我们知道心影响外在，所以一心影响我们自己，心净众生净，心净国土净。所以净土啊，我们说西方极乐世界它是清净的，那那边的众生也是心清净的。所以如果是我们啊，我常常想我们这些心里那么染浊啊， 我有我的不喜欢的人啊，有没有讨厌的人，那最好是我们两个不要一起投胎到西方极乐世界，不然的话阿弥陀佛很麻烦了，我看到你我就讨厌嘛，不平衡。哎，但是在西方净土的典籍里面他有说到，像我们这些业障最深重、我啦不是大家、哦、如果的话哎，先在这个莲花里面蹲，还没出来，还没花开见佛，先在莲花里面蹲很久的时间，等到心境调整了清净了，花开见佛悟无生啊，那时候你看的人都是一样的，平等平等的。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心所造成的，知道吗？心所造成的。如果一个极恶的人心是非常恶劣的，他不改变的话，你说你再怎么念佛其实是不容易的，不相应。你谈极乐世界往生，你也不能离开缘起法，不相应。那只要能悔过呢，再大只要我们能够悔过，再恶的行为呢都可以往生的、哦、只是说平时如果造非常恶的因缘呢，你要遇到善的因缘，尤其是临终的时候遇到善的因缘，那是非常不容易的，不是说没有可能、啊、可行性很低啊，不是说不可能、啊、好了，只要你往生那里，你就在莲花里面蹲到心境，那就可以见佛了。所以心境国土境、啊、心境你看什么东西都是很好，都很美很自然。那世间的苦乐呢，世界的乱动乱啊，安危呢，都依赖于心力而造成的，心造成它的。那我们的心力呢，不但能使身体起了变化，对外界的环境也能起着重要的影响。那心力是能够转移环境的，使它呢转得更好，那也可以，也可能转得更坏。那我们一般所能了解的心的力量要通过我们的身体身足手跟足嘛才能改变，但是呢心力如果达到更高的境界，也可以不经过物质的手足等劳动而能影响外界。就像定，你看如果我们的心很强的话，你叫一说啊今天不下雨，他心力很强，他想他那个就会下雨，很奇特哦。你有没有看过人家跟你生气，人家对你生气，那哇那个鬼脸你看到我就吓一跳，我那个眼神有没有会吓死。同样心的力量，尤其那些禅定的人、啊、他能够专注到那样子、哦、他的心非常强大的。所以在这个禅定的修学当中，有一种修学方法是什么呢，他观想地上是硬的坚固的观想，所以观想就是他观想这个地是硬的。那他所谓得到禅定，就是他眼睛闭起来的时候呢，这个地呢完完全全不动摇，在他的意识里面出现不动摇，很坚固，他就所谓的成就了。那这时候呢，他如果是要过河呢，这个河是水的嘛，但是他眼睛闭起来观想这个河是硬的，他马上对他来说就变成硬了，他可以走过去了。所以如果是墙壁，是我们一般人是没有办法通过去的，对不对？如果这个人是修空片处的，片虚空的，这个空片处的成就了这个墙呢，我眼睛闭起来我观想它是空的，我人就可以走过去了。就像我们如果是在这个房间，有没有这个天花板还是蛮高的，如果是比较矮一点，我们静坐的时候我们会感觉说哇有压迫感，但是如果你用心的力量，你把这个一上面下面四边六片把它拿开，心放开，那就不一样了，你的心境就不一样了，它不会构成你的障碍了。 所以当我们静坐的时候，尤其在自己的家里，没办法嘛，那空间有限，所以你刚开始坐下来的时候，你一定要调自己的身体，调得很舒服，同时你要观想你周遭不是这样子的，你要把它放开。你可以想你这哇，在一个哇很优美的一个很空间很大的一个辽阔的一个空间里面，你在打坐，你这样的话才能够很轻松的专注。所以这个心是可以改变的哦，这就改变不是靠有形的这些东西，那些人呢可以的，他心的力量强，所以这些人呢、啊，他是大好大坏啊，大好大坏，就像一把刀很利的刀，你可以杀人，也可以切肉、切菜，所以这是一个工具了、啊。那再来就做一个邪说第七部分，心性发展的两个面向，就心发展的两个面向，改变外在是没错，但是它发展有两个面向，一个是向外，一个是向内的。向外的，我们举个例子，你看，第一，如果倾向唯物的扩张，向外的唯物的扩张，那第一小点呢，种种的发明日新月异，科学家就是这样的，往外去探求。往外去探求，那这往外探求是无止境的，像天文学啊，你找到宇宙，宇宙有边无边，找到有边又人家又发现好像无边，无边后面还有边，这永远没有止息的。那再来第二呢，为了战争的优势呢，世界控制权的加强呢，或是为了开辟嘛，开辟财源而从事研发。所以武器呢，到现在武器会越来越杀伤力越来越强，那最强的是核武器啊。所以美国就是很明显吃这一套的，哦，美国很明显就是吃这一套的，他透过外在的力量去当世界的宪兵，啊，那他觉得正义就是永远站在他这一边的，他所作所为其实就是正义的彰显，这是他们的一贯的一种政策也好，态度也好，民情也好。这是他们所谓上帝永远站在正义的，那其他人都是那种相对上帝是什么撒旦的啊，他恶劣的那一边。所以在武器上他会去研发那些武器，真的以目前来看，其实与军事武器来说没有一个国家比得上美国了，以目前来说啊。但是如果你从经济那不一样，经济可能日本就很强啊，那美国也是很强，美国现在也是很强，但是日本你看从第二世界大战之后它能够起步那么快，它不是靠军事，它靠经济，这个也是很独特的，很奇特的向外的一种展现，这就是心向外的一种很具体的一个成果。那第三小点，忘却了自心的改善，导致世界越来越紧张，越来越恐怖。你看看美国，你看现在打好几个战争，你们打到最后不惜，你看看，连我的美国同学也在骂他，其实也在怀疑他那时候当选好像是有做票的，哦，不惜了，那我们不知道了。但是他现在好像打到最后，好像大家觉得在质疑他的正当性了。你看你他打伊拉克、阿富汗是啊、哦、反恐 ，OK 大家会接受。那伊拉克呢说哎化学武器，查到最后没有化学武器。那现在呢进退两难你知道吗？因为他忘了其实很多东西不是靠这个武器的，你要了解这个伊拉克民族、啊、这个民族是很复杂的，尤其同样是回教，它分成两主要两大派的，大家可能对回教不清楚，在我们那边我们是接触回教徒，它分成两大派，两大派它也是很对立的，所以才变成说美国说 我怎么去控制它，很难的，这个是宗教的那种仇恨，你去很难的。而且他们那种所谓他们当地人怎么对付美国军队，他们是用非传统的像自杀性的那种恐怖活动啊，那个你防不胜防的。那这样的话他一天两天或者一个月两个月给你一个爆炸，你吓都吓死了，所以很难。所以他现在就其实他要能够治本的应该是什么呢，去了解这一群人他的痛恨点在哪里，他们痛恨西方呢其实是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们痛恨西方是不是没有道理的。我可能错了，因为我所了解的像你接触这些回教徒极端的，他会走向极端， 如果大家吃得饱，钱赚得少没关系，只要吃得饱，生活安逸，大家是不会去什么，不会去开个车去撞总统府的啦。虽然大家有些人很不平，但是你不会 糊涂到开车撞总统府嘛，因为至少你生活还过得去。当你生活没办法再生活的时候呢，你觉得你永远是一个被欺负者，你这时候你一定会走上极端的。其实回教徒很，以我来看，他们是很单纯的，很单纯到能够被人家利用，拿来做一些比较极端的一些行为。啊，哇，谈得太扯得太远了啊！那我要讲的就是说，他应该了解这个回教徒的那个心理，他们为什么那么痛恨西方？那像我所看到的，其实你看巴勒斯坦跟犹太人。巴勒斯坦只要杀了一个犹太人，一两个犹太人，哇，那个以色列就不得了，他就那个飞机啊，就哗轰炸他们的巴勒斯坦的那种自治区，用飞机去炸的，用坦克去撞的。那巴勒斯坦人用石头丢，你看这个一看就不平衡了，不平衡了，你明白吗？所以这个仇恨是慢慢累积的，慢慢累积。所以他觉得西方永远是站在他们的利益上，然后来欺负我们。问题的根本要解决，应该是解除他们这些内心的这种不平。所以以新加坡来说呢，新加坡政府是鼓励从教育里面去鼓励马来人，所以马来人求学是有优惠的，我们才一点点，我们必须要全额去付，马来人很便宜的，他要鼓励他们更多人到学校去读书。那当这群人受高等教育，这群人站出来赚大钱的时候，他们就会改变自己的民族，知道吗？你不可以站在一个华人的角度来讲他们，有时候他们会觉得很自卑。你鼓励他们从事教育，然后让他们自己赚钱，生活富裕了，然后改变他们，这才是，我觉得这才是根本的，从他们自己人去改变自己人。你靠武器是比较不大可能的，现在所看到好像不大可能。好，第四小点，专向物质求进步呢，求满足呢，结果却被物质所转，不会得到真正的幸福。所以科技的研发，在座如果有中研院的，做任何研究，其实我们根本就是必须要造福人群的。如果你那个研发是为了破坏整个世界的话，那这个你要小心了。所以复制人该不该复制？如果你复制人是用来当什么间谍啦、情报人员啦、007那种，那可能是不好。但是如果我们复制同样一个器官，有没有？现在有人心脏坏了，心脏坏了不能修的，一定要换一个心脏了。肾脏坏了要换。那如果能够有复制的这些技术呢？可能人的生命就能够延长一点点。所以从这个角度，其实任何的研究应该是能够造福人群的，使得更幸福。但是现在来看，好像很难的。你看我们对大自然的破坏，现在温室效应在今年，我觉得今年很明显，今年确实很明显。那这些东西呢，在台湾其实还有人慢慢做，像环保有没有？你们会像台北市啊，你们垃圾要用垃圾袋的是吧？要买的。那在新加坡还没有，新加坡还没有，因为新加坡小，你还要求这个，新加坡是很现实的哈，你还要求这个是很难。那在美国呢？美国是没有的，很难的。美国这种那种物质的享受啊，是远超于全世界所有的哪一个角落的。他们的二氧化碳的排出量是占全球好像20%多的，很高的。那美国人你去看呢、啊？美国人很奢侈的。那些我看到那些人啊，黑人啊，他上厕所那个卫生纸、啊，我们是一张一张的撕，他不是，他是一卷一卷的，哭哭哭哭转转转转。那你去买咖啡，他是给你卫生纸，是给你一叠的，我们是一张，所以我说我不要，我一张整叠给他，他拿给你一叠的纸啊，不管你是再生纸还是怎么样，你这是一种浪费嘛，真的很浪费的。那他们吃饭哦，不像我们，我会把它吃得干干净净，他没有，他一定留一些的，来吃一点点就不吃了。然后在英国，我的学校我也看得到，我的教授也是一样的、哦，他们下课哦，没有人管，没有人理说灯有没有关的，不管的，他们就离开了。我说去，怎么灯就开着了？我就把它关。他们不管这些的， 所以你看在英国现在在讨论什么，要不要 再建造一个核能发电厂，有在讨论吗？现在还没有 成案呢。那问题是你 再建第四个也第五个也没有用的，因为你能源不断的嘛，开源要节流嘛，你不断的用是很难的。所以人慢慢一定要觉醒了。但是我看到这些所谓已经很发达的这些国家呢，其实他们好像很难很难觉醒。那你说什么环保人士，那只是少数，那政治人物是不谈这些的啦，政治人物不是不谈这些。那石油也是一样啊，石油啊，美国我这个我听错的，不知道真的还假，阿拉斯加也有石油，但是美国慢慢抽，但是伊朗呢他抽很快。伊朗沙特阿拉伯，伊朗是第一个石油 出口国，伊拉克是第二，一直抽啊一直抽啊，你要你知道、啊、越抽那个地会越陷的，陷下去，就像我们抽地下水一样，所以你用的越快，这个地球破坏的越快。所以到时候不是美国你没有事啊，全球都有事啊，这有时也是太自私了。好，那下面我们就谈到往内了。如果是着重内心的改善，你看这是佛法的，也不单是佛法，古印度啦，宗教界基本上是往内去观察的，很奇怪的，他可以无事没事坐在那个恒河那边去往去坐禅，他往内的。所以印度人其实基本上还是蛮好的啦、哦、那以佛法的来说呢，他的目的是要从内心的净化，从内外那引发行为的清净，影响报体，那影响整个大环境。所以从自己开始，所以家庭小孩子很坏，你不要一下子就怪老师了，自己先检讨，因为我也没有好好做到所谓做到那个家庭教育，不能一直往外怪，你要看看你自己，因为你有你的改变，孩子就会改变，你的老公你的太太就会改变。那再来第二，专注心力的集中呢，德行的涵养，那认识心的主宰力呢，予以改善，然后合理的扩展。所以心一定要能够集中，那再来呢要持戒啊，人格呢一定要改善，那不好的行为我们不去做，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影响自己的容貌就会改变，那影响你周遭的亲朋好友是会的，会跟着改变。那再来，心如果像智慧，像慈悲，像光明，像和平，便会领导行为向善道走，那报体也改善，那世界呢也造成清净和安乐。由内而外慢慢去改善，那这个呢其实不容易。如果就客观条件来说呢，所谓的净土娑婆世界是很难的，所以谈到净土，清净的净土都是在娑婆世界之外的，西方也好，东方也好，南方也好，什么方也好，都是娑婆世界之外的，没有办法在我们这个区域实现。但是又有另外一种说法，释迦牟尼佛看着娑婆世界都是清净的，因为他心清净平等。所以从心性上来说，从个人来说，只要我改变我的心境，其实任何的遭遇，包括我所处环境，都是美好的。但是如果我心很污浊，再好的环境也是很糟糕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诶，也说得通、哦、所以重点是在什么呢？改变自己。当我们改变自己的时候呢，很多外在的条件，我们接触的人就会随着改变。你就要改变你自己，其实人际关系也跟着会改变。所以一些老参呢、啊，他以前跟我讲啊，吃亏就是占便宜啊，吃点亏你就占大便宜啊。那刚开始学佛，当然总感觉他是好像吃点亏，其实不是的。你慢慢，其实你改变你自己，那别人也随着你的身口的表现，尤其身的行为，你不用多讲，但你身体的表现啊，处处为人着想啊，人家跟你接触会觉得很舒服，不会说跟你接触哦，等一下一句话你就三姑六婆就一直传了，那你这个人呢，我不敢跟你在一起。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吹到那个扫到那个红台位啊，我不敢跟你在一起。但是如果一个人呢觉得，哎，这个人很好，我跟他在一起我可以谈很多，那他不会传出去，那他 都给我很安乐，不会让我觉得人有压力。啊，这样的人，如果你是这样的人，表示至少你的人际关系很好。那如果不是的话，那可能从自己去改变，不要改变别人。那第四，人类都需要和平安乐，就必须重视这心的力量。和平跟安乐是每个人都要的，自在、自由，有没有？安乐，这是每个人都要的啦。但是在每个人在追求这个目的的时候呢，往往会伤害，往往会伤害他人。而问题在这里。那好了，我们怎么追求呢？我们必须要公平的竞争啊，比如心，你必须要从内而外掌握你的心。那就刚才前面谈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那要重视这个心的力量。那如果大家忽视了它，一味着重在外物环境的发展，而不改进自心呢，那就永远达不到了。所以世界，你看看，我觉得以美国的角度，以美国的领导人来看，他可能不承认自己的错，他觉得我做的都是对呀，你明白？我做的都是为美国人，你明白？好像很伟大，但是从我们来看，好像应该是，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毕竟你这种行为问题还没解决嘛，那些中东的人还对你还是很讨厌的，那怎么办呢？所以应该从心里去改变。那如果一味的在着重在外面的，那就很难。同样的，我们在教育小孩的时候，不要一味着改变他。你为什么这样？你为什么这样？你不听不听？改变他。有时候你改变你自己，他就跟着改变，熏染。所以有时候做为人父母，如果听到孩子你骂你有没有？你在骂他的时候，他说你也不是这样，哇，你整个人很气。但是你不承认，你打他没有家教，你怎么可以这样对爸爸妈妈？哦，自己反省。那小孩子说讲的也没错啊，你现在打我，我不吭声，因为你强势啊。等我长大，你就知道。所以这个应该说，有时候在教育上，与其说改变他，倒不如你改变你自己。哦，有些妈妈爸爸妈妈说小孩子啊，你不能闯红灯了。那有时妈妈在小孩子赶时间的时候就闯啊，小孩子就不讲，就在心中奇怪，还要戴安全帽啊。小孩子不用，我看到有一些人在小孩子有没有安全帽，小孩子没有戴，但是他有个安全帽是放在前面的，等看到警察的时候再咯，他省那个500块，这个不是，这个很危险的。今天我又看到一个妇人抱着小孩，他先生应该是他先生了，载他在后面抱着一个小孩，这个很危险的，如果车祸的话小孩就完蛋了。哦，所以有时候不能太随便了，随便有时候会一失足成千古恨。哦，所以这个身的教育远胜于口你讲很多，哎，尤其是亲戚啊、亲情啊，你一定要从自己去改变。所以你们可以做做看，你做做看的话，你慢慢就影响你周遭的人。好，最后倾向于自信的改进呢，一致的向善、向上、向善、向慈悲的正道而前进呢，改变现代倾向外物的偏差，挽救向恶、向愚痴、向邪见、向斗争的唯物扩张的厄运。所以这是导师在将近50年前所讲的。但是呢，人类的反省力呢是比较弱的啊。那这个可能要吃尽苦头才会有所改变。那最近呢，地球温室效应很明显。那我们当然不是政治人物啦，但是我们可以去了解这方面的讯息，教育自己，也教育小孩。我们做的，我们就尽量做。那有些我们不能做的，那也罢了，啊，那也罢了。所以这很重要啊，水啦，空气啦。这个是有赖我们大家一起努力。那只要每个人都努力的话，多人，那当然这个环境就会有所改变。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这里，那我们下个礼拜还是有一堂课，大家要努力哦，你去观你的心啊，情绪不好不好，为什么不好？去静下来坐在那边，哦，去发现，很有趣的新的活动。